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3月2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准备两个话题：一，习近平向美商示好，人民外交能挽救美中关系；二，防止规模性返贫成政府红线，形势有多严重。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习近平向美商示好，人民外交能挽救美中关系。习近平星期三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美国工商界和学界代表时说，中美关系史是一部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过去靠人民书写，未来更要靠人民创造。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民间外交，这也是去年习近平在11月旧金山与美国企业高管会面时强调的一个主题。那么习近平高调推动人民外交，能否让美中官方关系走出低迷？中国经济凋敝，外资撤离之际，习近平独向美商示好，能否打消外资顾虑呢？习近平希望通过交流合作实现交融，那么美中还会回到他所说的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吗？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金融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张博士您好。
许波好，于平博士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习近平向出席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晤的这个美国商界高管们伸出了橄榄枝，呼吁要加强交流合作。他在他的情喊话中说，中美关系是一部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过去靠人民书写，未来更要靠人民创造。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民间外交，习近平这里要传递什么讯息呢？
其实这个要分两个问题来说。其实如果我们看习近平讲的那个人民外交这个概念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对的。无论是中美两国的领导层还是什么，他们怎么互动，人民之间一定要有交流。这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美中关系的这个逐渐向好，那当然直到最近变坏，它都是一个明证，人民之间的交流是决定一个国家相互之间的人民之间的观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但是呢，其实我们回到他现在做的这些事，他现在讲的所谓人民外交和我们讲的人民外交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他实际上是官方以这个中国国家的这个机构的名义来邀请一些民间人士，所以这里面有好几个概念是不一样的。他现在邀请的民间人士，你看这一次参加这个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那些不是人民，我觉得他们是这个特殊的一个阶层，就是这个工商界，而工商界在美国从来就不代表人民的心声，所以他在这一个特殊场景里面所讲的人民外交其实并不是人民外交，而是他现在中国面临的一个经济困境的情况下面，他要邀请一些这个海外的这个就国外的一些投资者，特别是美国的这个投资者，对中国这个发展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这些投资者呢，来进中国投资。它并不是一种人民外交这样的一种概念，而是一种什么，是一个投资外交，它是希望吸引外资。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我讲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过去，我记得几年以前吧，4-5年以前，中国都没有这个概念，一直认为只要跟中国美国的官方人士跟白宫搞好关系就可以了。大家可能还记得有一个中国的媒体人曾经非常嚣张的在他这个自媒体上面讲，我们把美国搞定了，这个事情就完了，就不需要去跟美国人民打交道。美国人民其实是好像就是愚昧的，然后呢用这个官方的这个交往就行了，什么搞什么搞定了一个什么所谓的这个金融的大鳄就可以了，进白宫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其实呢，这个思路现在看来，习近平终于认识到这是做不到的。但是呢，他现在要做的一个方向，看上去又是做还是做美国的高层关系。 当然他在旧金山那个论坛里面跟那个习拜会以后呢，他是曾经提到过一个建议，说五年里面邀请50,000美国人到中国来访问。如果是有50,000规模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可能达到一个交流。当然我们要看他到底这些人来美中国是不是一个充分的一个比较自由的交流。那么如果官方用他的一种这个专制制度来对这些民众的交流又进行限制，那当然这个人民外交也是不会成功的。所以我个人的感觉，现在呢中国官方呢，一方面他继续存在着战狼外交，对外要进行这个好像非常好战的一个姿态，另外一方面呢又放低身段，以习近平的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的这样一个身份去邀请民间人士访问，而且呢跟民间去修好，这个两个，它是两手一硬一软，都是在进行的，是为了中国现在已经非常就是现非常不好的经济呢来解困，所以这样一个目的，通过所谓的这样的一种人民外交，我觉得是达不到的。
好的，那么双方是不对等的。说人民外交，如果啊美国这边啊你要把这些啊这个高管们算作人民的话，那至少中国那方面不是人民，中国那边呢是官方。那么中国官媒呢在习近平会见美商的醒目报道中呢，也大肆宣扬习近平的人民外交思想，称人民外交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他在出席旧金山 APEC 峰会期间会晤美国商界高管时呢，也是以人民外交为主题。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人民外交或民间外交是如何进入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他为什么需要在这个时候对美交往中打人民外交这张牌呢？
人民外交啊，其实不是一个新东西，我们可以说呢，它就是中共统战一种惯常的做法，只不过呢，现在用一个新词儿把它装起来。所谓的人民外交，为什么在现在要推出来？啊，我们就可以看历史。那毛泽东时代的时候，由于中国的外交啊是一边倒，靠向了苏联，就形成了跟西方对抗，甚至还有所谓的这个越战。韩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被西方所以围堵跟形成了孤立。在情况这种外交困境下，于是呢就开始跟一些西方的民间组织进行交往，一些亲共人士进行交往，以实现了外交的突围。其实今天一样的，也就是习近平执政11年来，由于他的战狼外交，由于他在南海、在东海、在台海这一种穷兵黩武，由于他对香港的打压、对维吾尔人种族的灭绝，以及在中国内地所进行的对人民的严格控制，不仅使中国经济下滑，同时呢也使中国在国际上失去了道义，形成了一个文明大海洋中的孤舟。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外交就很困难，所以呢他就需要所谓的人民，就找出一个突破口。所以我认为实际上就是一个外交的突围。因为习近平知道一个道理美国的政党竞争它是需要选票的，所以他就盯着所谓的青年人，所谓的这种商界，从而来影响美国政府。而美国两党对中共和习近平看得非常清楚，中共就是共产集权国家，习近平就是斯大林的继承人。
好，那么刚才呢两位专家发表了他们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如是我闻这位网友呢，他在昨天我们这期节目在推特上发表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做了下面的评论。如是我闻，他说总书记对美国经济的低迷倍感痛心，总书记对美国人民的关心溢于言表，这讽刺意味溢于言表。另外一位叫 Life Matters, Freedom Matters, 说被骗一次是学习，被骗两次是教训，被骗千万次是蠢。人权与时政，手里拿着一把带血的刀，温情脉脉地会见外商，外商关注的不是他有多么温柔，而是恐惧他手里那把刀随时会砍向自己。南风劲吹， 说非常奇怪，习近平替代总理会见国际巨头，营造营商环境和招商引资状引资态度，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没有一个人参加，这让国际资本的观感非常不好。哎，我们这位这个网友呢，他的观察很敏锐。国务院总理、副总理没有一个人参加，招商引资的问题啊，总理和副总理没有一个人参加，习近平一个人唱独角戏，这让国际资本的观感很不好。两位专家简要评论一下这个问题好吗？啊，首先于博士，您怎么看？
对，过去中国发达高层论坛呢，最后的记者或者跟那个工商界会见的话，是总理出面的。这一次呢，非常异乎寻常的是由习近平出面，这个本身就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到了非常重大的这个谷底的这样的一个困境。但是呢，刚刚讲的没有国务院的人参加，没有副总理上级别的人参加，但是那个商务部长好像王文涛是参加。那么不管怎么讲，这也表明了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实际决策中心移到了这个总书记这个范围里面，所以呢，把这个总理的这个位置降到最低，所以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好，张博士。
对，这一次会议其实有很特殊，就是说这个已经这个高层论坛呢已经结束了，但是呢突然就通知说美国的企业家可以留下来，所以这是一次临时动议，而这次动议呢不是给西方人看的，就是给中国人自己看的，体现出习近平的君临天下。
好，那么无论中方如何安排，外界呢都把习近平的这一次会见呢看作是中方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一部分，目的呢是抚慰外资别急着撤离啊。但是习近平单独接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美国商界人士，不知道其他国家的工商界和学界人士怎么想。那么我来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习近平如此看重美国商人呢？
对，现在我觉得它是一套比较系统的策略，因为上个月呢，国务院也发了一个这个行动这个方案，吸引外资，它主要都是针对高科技，它最重要的一部分。当然中国知道美国的是高科技是引领世界的一个潮流，所以呢他必须把这个口子呢留给美国，同时呢他也制造一种，他实际上这个做法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是要分化西方，他把美国搞定了以后呢，西方那个欧洲其他国家呢也就会跟进。另外一话，他给美国特殊待遇的话，其实也造成欧洲这些国家的一个所谓的就是有一种什么嫉妒啊，或者有一种更加想竞争的这样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所谓的孙子兵法里面的这个36计中一个一计，也是离间计。这个离间计的话呢，从某种意义上讲的话，在很多情况下是奏效的。比如说有的时候中国会给欧洲的这些商家或者欧洲的这些领导人一个特殊待遇，其实是想把欧洲从美国这个阵营里面分离出来。但是这一次呢，给美国企业家一个特别的待遇呢，一方面表明中国呢就最重要的还是一个科技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想给欧洲这些企业家一个，我觉得他是给他们一个做一个戏看一看，让你们知道我们跟美国搞得很紧，你们也跟上。所以呢，这一个做法本身就是异乎寻常，但是呢，总体上是和他整个战略规划是一致的。比如说三月份发的一个国务院行动方案，它就是为了这个吸引外资，它里面提到要取消所有的负面的，就是取消很多负面清单的这些做法，包括特别是对制造业没有什么限制的现在。那么美国现在正在做制造业回归，对不对？欧洲也是制造业要留在欧洲本土，所以它这个做法它有它的战略意义。但是呢，它在分化这个西方阵营上面，它特别做了一个区别对待，这一点上我们要以观，就是后面的发展的动态。我相信他在某一点上会跟欧洲的那些企业家呢，也会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分化的作用。
中国在中共啊，他在统战这个问题上是专家高手，这一点世界各国都不否认啊。这个习近平对美商高管们表示，中国改革不会停顿，开放不会止步。他透露，中国呢正在谋划制定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承诺呢要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那么我来请教张博士，习近平的承诺在国内外自媒体平台上引起不同的反应，许多人不信 或持保留态度，那么您信吗？
我相信习近平会陆续推出一些这个有利于外刺激外资的政策，事实上已经推出来了。比如说在金融领域对以前对金融企业控股是有限制的，不能超出50%，现在就不管了，你100%都可以。还有一些市场准入也有但问题在于呢，就是习近平理解的市场化、法治化或者说这个营商环境，它跟普通的我们正常的想法它是不一样的。有一条主线呢，就是党对经济的绝对领导，其实也包括外资。同时呢，就是政权的安全是高于经济发展，这条主线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纵观习近平11年的执政，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呢，习近平对民营经济的打压，党领导一切，其实就是利市场化。因为市场化呀，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由市场来配置资源。但是呢，这是党要伸出这一只手。其次呢，从法治化来说呢，市场经济是什么？就是法治经济。但是呢，中国呢强调我们坚决反对西方司法独立，但是问题是没有司法独立，那这个司法公正又如何能够体现呢？再其次还有关于其他的一些政策的一种推出，它跟我们所理解跟市场经济的概念不一样，所以习近平他喜欢用一种新的理念，比如说他说中国的门会越开越大这个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他对内的门却越关越小同时呢，外资呢就撤离的速度越来越快，原因就是说中习近平的这一种利市场化、反法制化这么一种路线，它不会改变，所以中国目前处于的经济困境也改变不了。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收到了大量的聊天室里观众的评论，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鱼次郎。其实中共一直不愿面对的一个事实，外资的撤离就是他们对中共的报复了。他们用这种报复来嘲笑，来讲更多好听的话来安抚、愚弄全中国，让墙内中国人对未来保持高度的期待，一天挨过一天，直到绝望，进而转为愤怒。 Jack 刘他说，生意贸易重点还是利润和环境，美商现在利润下降，投资环境变差，贸易不平衡，想回到以前不太可能，经济只是政治的一部分。华华兰他说，习近平与国际商界大佬会面，居然没有苹果公司的 CEO Cook， 不知道 Cook 从上海到达北京有那么难，也许是 Cook 与习近平之间的会面不便让外界知晓。台湾山林组农民，被资本关起门来的中国还想要外资投资，新的这个产业链都已经开始投产了，中国有什么吸引力让外资进中国去冒险呢？我们网友也有评论，给大家选读两个。向心而行说，习就会撒谎，经常自相矛盾，想利用西方时就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用完了就说时和势在我们这边。整体说来呢，美国应该不会重犯犯傻，但也不能排除总有一些利益熏心的商人只有眼前利益。无王无地说，中美坏就坏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勾兑出卖两国人民的利益。好，我们就来下面呢大家关注的这些问题，我们来接着讨论这个都说习近平的人民外交呢对美中关系的缓和起不到多大作用但似乎也不尽然。中国官媒都广泛报道了苹果 CEO Cook 对中国的赞美，什么我爱中国，我喜欢中国，我觉得中国真的在开放，能来这里我很开心等等。 刚才我们的华华兰那位观众呢也提到这个问题，我来请教于博士。习近平显然希望呢，在美国政府和国会对中国充满敌意的时候，通过美商和民间人士对政府施加一些压力，迫使华盛顿改变对华政策。您觉得这种前景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对，这个是当然是他的动机，是他的目的。刚刚我也同意张杰所讲的，中国现在这个人民外交，它还是它的整体的共产党传统思路里面的一个统战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些思路呢，主要的目的不是说把一个国家经济搞好，而是把执政党的这个执政地位的稳固。所以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指出，所以他的目的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看通过现在这些做法能不能达到这个他讲的目的。我觉得呢，从吸引外资角度讲的，习近平他的团队以及他自己可能完全不理解的一点，就是说这个经济的发展投资它是遵循经济规律的，市场经济规律。也就是说呢，这些投资者他并不在乎这个风险有多大，他在乎的是不确定性。那么这些经济上的投资者呢，如果在中国，你看过去几年里面中国的政策一变再变，还有就是国内保护，所以导致他们对风险的预测是没有办法这个进行比较准确的预测，也没法控制，没法甚至没法降低风险。在这个情况下，很多外资出去了。当然刚刚张杰博士也提到，利润也在减少。那么利润减少是必然的，因为你这个政策多变嘛，让这个经济发展它没有规律可循，所以呢，这个市场看不清的时候呢，是把这些资本呢移出了中国，而不是那些资本家一怒之下把它移过去。资本家这个投资者他的希望就是能够带来利润的，那么利润跟风险它是要评估的。现在中国的风险越来越大，利润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资本的移出这是个必然的情况，所以你光靠一个人民外交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另外一方面，他想改善两国的这个所谓现在的意识形态的一个敌对，这也是靠仅仅靠他在对外去进行这样一种所谓我们叫 charming 这个 diplomacy， 所谓叫做温柔性的这个外交攻势是不够的，而且是很难达到目的的。因为美国跟中国形成今天的这种对抗情况，不是华盛顿的商人，不是华尔街的商人，也不是这个两国领导人之间个人关系发生什么变化，而是整体的相互之间在这个两个国家的主体价值观发生了极大的一个对立。在这个情况下面，安全才会提到一日程上来。所以呢，西方跟中国今天的对待对这个对抗或者产生的这样的一种碰撞，并不是说西方人民对中国有什么不好，也不是说中国人民跟西方人民有什么，而是习近平这个独裁制度下面，他把共产党领导一切，把共产党的执政当作重中之重，就可以压倒一切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经济所以都被他弄得非常的这个急速的这个下降，这个情况下面，才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所以他人民的外交如果说有作用，只是个辅助作用，真正他根本性的这个作用就是要改变他的现在这种专制体制，让市场发挥的作用，保障人民的利益。像刚刚张杰教博士说的那样，就是要把法治，我们所有东西回归到法治，回归到民主这个层面上来讲，才能彻底改变现在的中美之间的一个状况。
好，那于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啊。刚才我们看到许多观众网友们他都关心一个问题，就是 Cook 啊，这个苹果公司的 CEO Cook 他怎么没有参加习近平的这个接见呢？因为 Cook 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国政府最重视的客人，并且呢这次在北京表现的是极为高调。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库克本人啊，他来不来这个情况跟他和中国政府的互动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当然他不来，这个习近平肯定是事先有过沟通的，因为他跟习近平有过私人的就是单独的会见，这种情况的表明就是。但是库克在上海或者在中国所讲的那些对中国政府赞美的话，正说明了华尔街的本质，他们为了利润，他们可以说任何违背自己良心的话。但是我不觉得他出席这个事情会有什么一个不同的力量，因为习近平今年单独会见了他，这一个就已经表明了他态度。对，
张博士，我在请问您下一个问题之前，也请您来这个问题上这个表示一下您的看法好吗？
对，我觉得库克呢可能是有自己的安排，因为他在中国时间待的还是比较长了，他到上海啊，到他们旗舰店啊，苹果店啊，所以也掀起了一个高潮，也说了很多话，啊，这一次呢， 这个外媒其实已经披露，就是当习近平突然通知的时候，有一些啊，这个美国的大佬是参加不了，因为他们的儿程已经安排满了。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并且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所以库克可能就没有参加了。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习近平对美中关系的这个期待。习近平怎么说呢？习近平说：“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通过交流合作最后达到交融，那不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吗？观察人士说，这是习近平的一厢情愿，因为过去美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个关系呢，是现在华盛顿最感头痛的一件事。我来请教张博士，您觉得美中还能回到过去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吗？
早就回不去了啊！这个从习近平十九大这个对外宣布中国要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美国迅速调整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作为最大的竞争对手，这个时候已经表明形势发生了逆转，接着贸易战。回顾中国的历史，就像于平博士刚才所说的，它不是说一个人民外交的问题，我战狼外交不搞了，中美关系就好了，不是，它是个整体性的问题。我们可以看50年以来，美国期待中国啊能够通过经济的发展，成为一个跟它价值观趋同的民主国家，但是现在事实证明，不仅没有成为民主国家，相反成为美国最大的对手，或者说最大的意识形态的敌人。因为作为普京来说俄罗斯来说呢，他并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这种思维，而习近平呢是继承了列宁和斯大林的主义，所以他是一个集权政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深感这个外交政策的失败，进行了迅速的调整。拜登政府上台以后，采取国际联盟共同的围堵，所以说目前来说应该说形势早就是天壤之别了。我们再来看看外资今年中国官方公布的1到2月份，中国引进外资是300亿美元，那么同比又下降了20%，这已经是连续8个月大幅度的下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市场怎么看，但是呢也无论这些华尔街商人怎么说，但是数据就表明了他们的态度。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以聊天室里几位网友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节目的讨论，转入我们的下半场。一位叫狮子先生，他说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习近平表示双方分歧永远存在，求大同存小异，但是外商信心难以挽回，中共控制一切的独裁体制才是问题所在。于次郎说北京的人民外交就是叫一群群众演员围着外商表演欢迎的样子，那是不够的，而且很装模作样。如果真要做人民外交，那就不要限制中国人民自由出入国境，更不要设网路墙言论审查。于次郎说不知为什么中共对自己的骗术呢总是有一种迷之信心，他们总是以为只要说好话，开更多的优惠，外资迟早有一天会回来求他们，以为这些外国企业高层会耐着性子忍受中共对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骚扰与毁约和不讲信用。好的，我们感谢于平和张杰两位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防止规模性反贫成政府红线，形势有多严重。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 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防止规模性反贫成政府红线，形势有多严重。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习近平2020年底宣布中国基本实现脱贫的人间奇迹之后呢，防止反贫就一直成为中共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去年以来，防止规模性反贫的警告骤然增多。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今年中共一号文件，以及不久前习近平在长沙考察时发表的讲话，都提出要把防止规模性反贫作为政府必须坚守的底线。中国官方上周公布的个人所得税收入最新数据呢，为近来讨论热烈的这个反贫话题再添了一把火。中国国内外学者和观察人士认为，广大农村人口的规模性反贫和城市的中产反贫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金融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自从习近平他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那一年的年底宣告中国基本实现了脱贫的这个人间奇迹之后呢，中国各级政府就一直没有中断要防止反贫的这样一个警告。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您怎么看中国的脱贫和反贫的现象和这个问题呢？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很有趣的话题。也就是说，你宣布脱贫了，你怎么就一直在说要防止反贫？原因就是这个脱贫是假的，是一个数字游戏。等一下我们会进一步分析。这个中国的这个贫困人口啊非常大，但是我们客观的说，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经济收入啊确实增加了，也有很多贫困的人口最后脱离了贫困，这是事实。但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其实中国就开始在反贫，就在进行着一场财富消灭运动。他这个反贫呢、啊、还不仅是农民啊，就是他原来宣布的9399万农民的问题，实际上还包括中产阶级正在经历一个痛苦的财富消灭运动。那么这种问题，大量的人啊，这个反贫，农民的反贫，同时呢，大量啊城市人的失业率的增加，经济的下滑，它必然导致就业机会的减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社会的安定问题。大家知道啊，在西方它还有社会保障体系，而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跟西方来说啊，它是颠倒的。西方啊是由下往上，就是说由赤贫然后到啊无家可归者，然后最终到中产阶级，它是一个向上的拓展。中国呢是向下，叫涓滴效应，也就是说呢，谁离权力最近，谁得到的福利最多。那么到了农民，那几乎就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真正担心的是政权的安全，因为一旦说贫困人口啊大量增加，就会引起社会不稳定啊。我刚看新闻说，中南海门口又是啊这个救护车啊什么呼啸啊， 它就会带来很多报复社会的现象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醉翁之意不在酒。
那么张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刚才您说到呢，这个中国刚刚宣布脱贫，就又提出反贫的问题，所以您说中国脱贫就是个笑话，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这是一个数字游戏，等一下呢，我们会专门来谈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先仅仅是这这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制造了一个数字的这种游戏，最终呢，它可以简单的说，我们现在都没钱，但是呢，我给你1000元，我就说你有1000元，所以这是跟实际的脱贫跟西方的脱贫，无论在标准。在内容上都有截然的不同。
好的，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听张博士的这个详细分析。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几个月，我们看到中共中央各种会议、各种官方文件上有关规模性反贫的警告骤然增多，并且呢，把防止规模性反贫作为政府必须坚守的底线。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您怎么看这个现象？莫非基本脱贫的这个人间奇迹又是一个烂尾工程？
对，现在的问题在于，就是这个今年的，就是202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就是关于农村的问题的。那么里面就非常强调，应该是第二点，就是强调防止规模性反贫。那么这里面有两个概念，我现在待会儿听张博士的高见，那我先稍微抛砖引玉一下。一个就是说贫困，还有一个叫贫困线。那么这个贫困跟贫困线这两个，贫困是个相对概念，贫困线是个绝对概念。也就是说中国呢把贫困线定在每个人的，就是说呢收入在2300元那个一年的收入啊，那个就是这个好像十多年都没有变化。那么这样一个在2300元能够给这个贫困，就是这个人提供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条件的，大家都可想而知。特别在中国呢，过去这些年来，这个物价上涨的因素下面，因为国际的标准是说，贫困线它主要是定在就是一个人生活所需要的必需品，它不能够满足的话，这就是贫困线的一个标准。那么中国呢，可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做各种数据方面的一个盘算，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东西呢，可能我们待会儿听张博士的一个意见。但我的感觉就是现在的现，由于去年、前年，特别是新冠以后，中国的这个经济迅速下滑，外资迅速撤离，导致了中国结构性失业，特别是过去农村这个所谓的反那个脱贫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农民工、务工他们进城以后把收入就是汇回这个本地，现在大量的农民工是没有收入的，所以这一种结构性的这个贫困化，它当然会即使给他一个已经打折扣的那个所谓的脱贫现象，带来马上就会带来一个贫困。那我刚刚讲还有一个概念叫做贫困化，跟贫困线是不一样的。那么中国有那个中国政府讲的所谓的这个是中产阶级，现在中产阶级迅速反贫变成一个更加不可就是说回避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呢，现在面临的中国的这个领导人面临的这些问题以后呢，所以他们再三现在强调要防止规模性反贫，我觉得他这个防止规模性反贫除了讲的是绝对贫困，就贫困线以下以外，也可能包括了那些那个中产阶级反贫，就是变成非中产阶级，变成中下收入阶层，这一点也是可能要一个比较我们值得观察的一个现象。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位叫香港人的网友他说，彻底反贫了，我表弟在福建开工厂，过几个月会逃走向菲律宾，人往高处走啊。另外一位叫人权与时政说，前些年维权还可以上诉，现在上诉和信访分分钟抓捕你或者打断你的肋骨，凭中国人的勤劳，只要政府不折腾不限制，致富应该不是问题，但现在却成了问题。就在习近平呢，他宣布中国脱贫的这个人间奇迹之后不久，时任总理李克强就发表了中国尚有6亿人口月均收入不足1000元的这个言论，这就导致了中国贫困化的问题很复杂。那么什么是习近平和中共当局最为关切的 规模性返贫。多大规模算作规模性呢？中国的贫困化标准与国际通用标准又有什么异同？这些都是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一些技术性问题。请教张博士，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问题好吗？
对，这是一个非常大家关心的问题。也就是说呢，到底有多大的规模叫返贫啊？什么叫规模性返贫？中共是不可能给你一个答案的。我们可以这样说，习近平在2020年年底宣布脱贫，他说的数据里面有9899万人脱贫。那么我想这个大规模应该是这个范围之内吧，这是一个。但是问题在于，其实中国从来就没有脱贫。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对民营企业的打压啊，对这个外资的限制，以及呢这种国进民退啊，整个政治的倒退，三年疫情的封控，中国的经济啊是每况愈下，本来就存在结构性问题，现在又遇到这种灾难啊，人为的灾难导致整个经济一蹶不起，那么当然就会出现大量的失业率啊，这个很多人没有工作，从而呢经济的下滑。我们再来看中共的这一种所谓的脱贫，脱贫就是个数字游戏，因为啊，这就是像俞平博士说的，关键是你的标准。中国的标准呢，它是自己定的一个标准，他说了叫一收入二保障啊，二不愁三保障。所谓一收入呢，也就是俞平刚才说3200元是吧？实际上他可能和后面也有几年的这种递增，大概应该在一天大概1.7美元收入。这个二保障呢就不二不愁是不愁吃不愁喝三呢保障就是教育住房医疗大概说其实都没有做到。中国的有一个大家注意一个特点，它叫精准扶贫。什么叫精准呢？就是我把这个人口我自己制定一个低标准，把它框起来，然后呢我人为的投入一些资产，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都没钱，你给我1000元，然后呢你就说我脱贫了，然后又把钱拿走了。它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所谓的一个游戏。那么我们如果按照联合国的通行标准，也就是说一个人呢一天消费5美元来算贫困，那么中国有多少呢？就有5亿4000万。这个数字是经济学者许正刚先生统计的啊，跟李克强所说的6亿人啊几乎是相当的。所以中国有庞大的人口，贫困人口占了整个中国人口的40%。大家可以想象，当然习近平做贼心虚嘛，他做了一个假，他当然很怕被打脸，所以天天提醒啊不要规模性返贫，实际上把这个责任是压给了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也是火烧乌龟肚里痛，没有办法，明知道是假的还得把这个游戏不得不玩下去。
张杰博士分析得很透彻啊。那么刚刚宣布了这个人间奇迹，不过3年时间，中国就出现了规模性返贫的现象和危险，这不能不让习近平感到非常沮丧。来请教俞博士，您觉得导致中国出现规模性返贫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
刚刚其实张博士已经提到一个问题，所谓叫做地方政府啊，它是人为的把这个人口脱贫。这个里面呢，其实还有一个做法，我想补充一下，他们有一些地方，因为中国是有贫困县啊，或者它有国家支持的这个财政支持的地方，他有的时候为了脱贫，他直接把钱发到每个人手里，但是是临时性的措施。那马上就脱贫了，对不对？那就是说你超过那个一年的收入，按照中国2010年那个标准，就是2300元的这个人民币一年，那么这个东西很容易脱贫，你把那个钱分到人头上就脱贫了。这是当然，这是一种还是表面功夫做足的做法。那不做足的就更给你玩以文字游戏了，我送东西啊什么，让你这些贫困人都能够，但是这个是不可持续的。我们讲脱贫人口是它可以基于一个他自己可持续性收入的这个基础上的，所以呢这一点上呢他是不具备的。所以你要讲原因，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怎么在脱贫这个问题上做文章的时候呢，作为地方政绩的时候呢，他做了一系列措施都是本身就是不稳定的，不能够就是持续的。所以呢很快这个当地方财政出现问题以后，那这些钱都不存在， 郭富城，但是他这一部分人首先就反贫了，对不对？第二个，我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农村的中国讲的这个贫困线以下，主要指的是农村人口。因为城市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大部分城市的这个居民啊，应该说到目前为止还是享受了城市的这个福利。所以城市里面的那些民众呢，按照我们现在这个政府的这个标准，2300元这个标准是2010年的标准的话呢，那么他都没有绝对贫困这个问题。但是农村人口是这样，农村人口没有收入的人是大有人在。那么他们过去为什么会有这些收入的，都是家里面的人。比如说自己在外务工的，但是一年寄了10000块回去，他家几个人就可以脱贫了。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收入。当经济灾难面临的时候，现在我们到来的时候，那么当然它就结构性失业出现了。结构性失业的时候，结构性的收入就没有了。结构性收入没有，当然就很快就返贫了。而这个返贫的规模不是以什么几十万、几百万，是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这个标准，就是规模在进行的。所以现在引起中央的一个关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些农民工不能到一线城市去打工务工了，那么尽可能把他们销毁在比如说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甚至是县城。那么这样的话呢，让他们是有一定的收入。可是，我们又回到一个原点问题：习近平他的团队和他自己，由于对政权的稳固以及共产党执政或者个人权力的稳固，寄予这么大的一个希望，所以他不容许市场有他的一个活力，所以他是窒息了我们讲的市场经济的那个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活力以后呢，让这个市场的这个作用发挥不出来。那么这些工作那怎么办？人为的制造，比如说过去投资型的带动的这个就业，那现在政府没有钱的情况下，这个投资带动型的这个也没有办法进行。所以呢，整个的困境是由于它结构性的这个做法所造成的，它并不是某一个时间点，比如说世界经济危机出现的一个问题，它是一个政权的整个设置，包括经济制度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问题所造成的。所以这种规模性的返贫，我觉得它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违背了市场规律，它要搞这个过去的计划经济，搞共产党控制所有资源的做法，导致了结构性的失业，导致了这个集体返贫或者规模性返贫。
好的，那么一位叫 Reader Claire 这位网友，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说中国农村规模性返贫和城市中产返贫趋势并不奇怪，因为习氏的复辟倒退是各领域全方位的政治复辟倒位啊，复辟倒退，经济复辟倒退，返贫趋势也是一种倒退。天地良他说，金融暴雷、房地产暴雷、工厂关闭和市场关门，现在所谓的城市中产都陷入了生活螺旋下降甚至集体破产的深坑，至于从没有真正脱贫的贫困地区，生活一直困苦，人们很多都在饥寒中挣扎，号称全面脱贫本身就是无耻的宣传，现在的情况恐怕更加不容乐观。刚才许多我们的网友呢都提到了啊，不仅是农村出现规模性返贫，而且呢城市中产返贫的现象也非常严重。那么说到规模性返贫，一般呢都指广大农村人口，但是新加坡联合早报最近的一篇报道又给中国返贫的问题讨论呢加了一把火，把火烧到了城市。这篇题为《中国中产陷入返贫危机》这篇报道说呢，今年1、2月份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下降15.9%，如果你算上你结合这个年收入10万元以下基本不缴个税来看呢，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年收入超过10万元的人群，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收入下降。请教张博士，您怎么看这篇报道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中产返贫的问题呢？
城市中产返贫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已经发生。其实我们看一看在美墨边境啊那些走线的人，他们其实啊很多都是中产阶级，因为在这种啊民营经济的打压下，最后呢他们被迫倒闭，然后选择了啊走线来到美国非法越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中国人其实正在经历一场财富消灭运动。这个原因在于呢，就是习近平他有一个置换，就是在他上台以后，他认为中国的这种改革开放再走下去， 共产党会丧失政权，会爆发颜色革命，所以他必须进行全方位的社会管控。而这样带这样的结果呢，他就把中国经济的支柱就是两根大的支柱给拆掉了。大家知道中国为什么经济会快速的崛起，两根支柱，第一个就是民营经济的发展，这在共产党国家里面都没有成功，只有中国突破了所有制的限制。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经济融入全球化，特别是加入 WTO 以后，所以促成中国经济快速的崛起。但是现在来看呢，民营经济因为防范颜色革命，对民营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巨头进行了重磅的打压，那么几乎都躺平了。再其次呢，全球化又遭遇到西方的围堵啊，西方因为把中国视为比俄罗斯更加危险的一种竞争的对手，这样一来小院高墙，让中国的经济又没有办法的发展。所以在这两根支柱都坍塌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自由落体其实是必然的。要说中国的经济2007年就已经出问题了，就已经停滞了增长。所以说习近平的三年疫情风控啊，只是给他就是说雪上加霜，或者说致命的一击。中国中产阶级呢，最大的问题它是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因为大家知道中产阶级是一个国家呀最稳定的一个部分，中产阶级稳，整个国家就稳。但是如果失去了这个中产阶级，而中国的福利制度又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会出现社会的动荡，社会的这一种危机。我们可以看青年失业率之前的去年的报道是国家统计是21%，那个北京大学张丹丹教授的统计数字45.6%，而我的统计是50%。那也就是两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就躺平。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是从美国留学回去的人也找不到工作。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中国社会危机将会有一次总的爆发。
张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您刚才说根据您的统计，中国现在的失业率高达50%，您的这个根据是什么呢？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对，这个根据呢，源于我在银行工作20多年，我知道中国的统计数据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它里面呢会根据政策的变化，所以说是政治来决定的这么一个也就再一个呢，就是张丹丹教授呢说46.5%，但是呢他这个统计里面也依据了大量中国官方的数据，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实在的，我们如果剔出水分应该在50%以上。
好，那么中共官媒警告，有人利用个税下降这个话题和中产返贫的这个讨论，与股价下跌、房价下跌、银行存款利息下调等紧紧绑在一起，得出中产阶层已被全方位暴击的这个结论，这有故意挑起矛盾的用意。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中国的这个中产返贫这样一场争论呢？
中产返贫其实无需争论，它是一个已经很明显的一个普遍现象。因为这个中产返贫还不用去深层分析，就直接看就业就知道了。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就业率，刚刚张博士说46.5%也好，50%以上也好，这是任何一个正在高速发展的国家都是不能承受的。而这个政府的数据啊，它不管做得再漂亮，人们是有体感。所以就不光是这个，就是二线、三线城市，就一线城市那些这些年轻人，就特别是这个进入职场不久的那些，或者还即将进入职场的那些大学生，他们的这个就业前景、就业的方向就已经很清楚表明，现在中国的中产是在急剧的这个，走向贫困化。但加上那个暴雷，因为中国的资产的表现其实过去是反映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不动产上面，而不动产现在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暴跌，造成很多人的财富一夜之间就归零。网上也好，我们这个包括具有一些比较具有代性的统计的那些事例也好，很多的中产阶层他们是房贷车贷都是有的，而且呢当你 一旦进行了就是说这个房地产的价格下降以后呢，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财富投进去的首付就完全没有了。这个我们个人的身边的例子都比比皆是，有好多人就是因为他贷款以后，他房子的价格本来是还有400-500万，现在变成了200万或300万，好了，他本来交了100万都归零，还欠那个银行的钱。所以呢，这一些归那个中产阶级的返贫现象，这是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一个现象。不用政府来说要不要争论，要不要通过什么他的这个所得税的这个表现来看，这个是已经是成为定论，各界不管是外界还是中国自己内部的评估都是这样的。那么问题，这个争论为什么禁止，或者为什么政府要进行批判，或者进行这个开始就打压？它的原因就在于，他知道这个中产返贫，如果说农村那个所谓的绝对贫困线，我刚才讲两种返贫，一种是返贫到绝对贫困线以下，那是农村的，那以前它是事实是存在的，只不过你做了一些化妆以后，把那个贫困线以下的这个人口把它脱贫了。但是呢，中产阶级这个返贫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个中产阶级是社会的这个稳定因素，刚刚张博士说过，确实是社会有稳定因素，并且呢，它也是社会最活跃的一个因素，对吧？在这个情况下面，他如果说让你把这个话题继续延烧下去，用他的这个中国政府的话说，这就是一种认知战，我的意思是改变人们对政府这个行为的一个认知。那么这一种呢，我觉得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做法，他不应该去就是说打压这个争论，他而是应该是疏导，去发现有什么方法来让这个中产阶级返贫现象呢得到制止，得到或者甚至这个就是趋势减缓，然后再慢慢想把中产阶级怎么这样回到他的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的定义是10万年收入嘛，10万人民币以上到10到50万，但是呢，这种10万到50万，我刚刚讲的这一种一类人群的话呢，它是中国的中间阶层，也就是中国的这个经济的一个主要支柱力量。所以你不能够用压的方式，而是应该用开放的方式呢，用我政府对策的方式，大家共同来商讨怎么解决问题。当然回到一个本源的问题，我们刚刚讲的要解决这个问题，结构性的问题要解决，政府控制一切资源，以党领政以及给市场绑上这个各种绳索的做法要彻底改变。所以不光是要从这个宣传上面去解决，主要还是政策方面，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最后的中国的民主化法治化要一定要落实，不落实的话这个经济无法恢复。
好，我们现在呢抽出一点时间啊，给大家选读一些聊天室里观众的评论。于次郎说，中国几十年经济泡沫营造出虚假的富裕，只是预支中国子孙未来的钱大花特花而已，只要那些过剩的不动产消化不掉，中国就不会有闲钱带动消费，返贫只是个疗伤的过程。维尼写诗说，衡量一个国家人民是否幸福，不是仅仅看物质层面的东西，还要看精神层面，并且人权问题也是重要指标。 Jack 刘，经济根本出路在于就业，无论收入多少，有就业就有消费正向循环，没有就业都是扯淡， GDP 跟普通人没有太大关系，汇集不了，没有意义。狮子先生，中国亿万劳苦大众辛苦创造的财富被中国贪官巧取豪夺，这就是劳苦大众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根本原因之一，这就是当今虽然经济飞速发展但贫困悬殊如此之大的根本原因。最后记录说，清醒的人都懂得为什么经济一下子不行了呢？江湖都行，包子就是不行，搞什么都烂尾。我们的观众很有意思啊。最后呢，我们一位网友这样说，说出现规模性返贫的风险是巨大的，因为1亿人刚刚脱贫，6亿人月均收入不到1000，一有波动就可能产生大规模的返贫，早春2月容易反寒，同理所在。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呢就结束了，感谢张杰、于平两位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两个话题，一，博鳌论坛登场，叶伦预定4月访华，二，马英九将再访中国，中国马习二会有谱吗？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